嗨 Angela。
嗨 Manny。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前，我来念一段我用灵魂写的口播，因为自己是我本身用也很喜欢的品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Fonte。 Fonte 是来自我的家乡台中的30年老牌家具制造商。那他们2017年自创升降桌品牌，专卖电动升降桌跟人体工学椅。我是2021年的时候第一次买升降桌，当时的主要考量有两个。第一，之前胃不太好的时候，医生叫我吃饱后不要坐着，因为会增加腹部压力，尽量要站起来或走动。第二，长期在家工作后发现坐姿其实很重要，以前只能调整椅子却不能调整桌子的高度，其实差很多。之后就上网搜寻大家推荐哪一家升降桌，最后其实是因为看到雷蒙的详细介绍，就直接买了 Fonte 的三节式升降桌，用到现在已经一年多，感觉真的超赞。首先因为我180几公分嘛，所以三节式可以升很高，而且它升降的速度很快，不用等很久。其次是整张桌子超稳，桌板的做工品质我觉得也很赞。不过在这边强烈呼吁大家，到时候如果真的买的话，一定要买到府安装服务。当时我在家有想说，不过就是一张升降桌，有什么 IKEA 的东西我就装得下下叫，结果一个人真的装到快升天，当时真的很后悔自己没有去练核心肌群。最后，东西真的是越玩买越享受。 Fonte 今年推出全新升级的蜂巢版升降桌，桌板升级成有防水、防焰、耐磨、好清洁等功能的蜂巢板，甚至可以拿来当升降中岛或升降餐桌来使用。而且蜂巢板还有大理石纹可以选，以前都只有木头纹可以选。3月6号到3月22号限时两周， Fonte 官网结账输入折扣码 MANNY10OFF MANNY10OFF 即可享升降桌办公桌类所有商品满19000折优惠，详细资讯都放在节目资讯栏，非常推荐还没有升降桌的朋友参考看看。 Angela，
有
你生活的区域里面有没有邻居这种生物？
一定有邻居啊。
你有没有遇过很怪的邻居？
不会，我就因为我
还是你平常没有在关心邻居？
对，我平常没有在关心邻居。
哦，真的？
没有没有，应该说我现在住的地方附近的生活就是这个区蛮单纯的，很多比较上了年纪的人，所以他们也就打见面可能就点个头打个招呼这样就好了。
OK， 不会很热情跟你有一些互动？
可能我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吧，而且现在大家都还是就是戴着口罩出门什么的，就很难聊天啊。对啊，
我在我的那个社区也大概住了十几年，陆陆续续也都遇过很多老邻居新邻居这样。那我觉得我很喜欢观察人，这么多年来下来呢，我就是有观察到很多很有趣的邻居，然后这些邻居都会跟我有一些蛮有趣的互动。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首先是我昨天刚认识的一个新邻居，昨天下班回家之后，管理员那边告诉我说我有超多包裹要拿，所以我就是整个搬了一大堆的包裹到了电梯，同时工作上有讯息来，我就站在电梯门口这边回讯息。然后这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身形很娇小的妈妈带着小孩走进电梯。他们进去之后呢，我在旁边回讯息，然后我就抬头一看，发现奇怪，那妈妈还把那个电梯门开着，然后她等我要进去的样子，所以我就很不好意思，我赶快先把讯息回到一半，我就赶快把行李全部搬进去。当时就已经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
台北人是有多冷漠？
反正我蛮容易被感动到，我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非常非常 nice。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些画面就让我印象超级深刻，有点让我那天整个人被治愈了。那当然他的小孩，那小孩身上有穿制服，那我看他的身高，我觉得大概可能是小一小二。觉得那小朋友他一进去之后，他进来之后也没讲话，电梯走一段子之后呢，小朋友突然就是很冷静的抬起头来，然后很深情的对妈妈轻轻的讲一句话，他就突然说，妈妈我好爱你。而且他不是口头禅说，那个小朋友是我觉得他是酝酿一下子，然后突然有感而发，很认真的讲出这一句话。
就他不是在客套，也不是在表演，他是真心的，
他不是那种妈妈我肚子饿这种发语词。
OK，
他是很认真的讲出这一句，他表达一个心意的。
而且他也没有觉得怕生，因为电梯里有个陌生的奇怪的大叔在后面，就不敢讲这句话。
没错，就觉得整个电梯室内空间已经染上粉红色，我就已经很觉得很了不起，我已经被治愈 90% 了。结果这时候妈妈讲一句话，我也是超 shock 的。一般妈妈不是可能就回说啊，我也爱你啊或什么之类的，就他妈妈是非常有理的戳戳他的头，然后回他说谢谢你。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过度解读这个行为，但是我觉得他回谢谢你这句话，我就脑中开始 profile 这个妈妈，我就觉得说他平常跟小孩子相处一定是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会自动思考的，就是平起平坐，不会觉得小孩就是我的附属物的，所以他会觉得说在这个时间点接受他的爱跟他的这种心意的表达是一个 privilege， 是一个不是一个日常问候，也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他也非常有礼貌回答说谢谢你。就是这个互动让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 你的表情现在是怎样？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没有。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小孩对妈妈说我爱你的话，我会觉得说妈妈是不是会一般会想要去回我也爱你之类的。那谢谢你听起来有点疏离感，一点点，
真的吗？
还是你脑补太多了？
有吗？
可能我自己个性嘛，就会觉得这样好像很疏离。
好，爱你喂。反正这一对邻居，我就观察一下，哇，住十楼很棒，希望下一次可以再遇到，
给更多 information。但感觉是很温情，然后又有点就家教很好的家庭，应该这么说。
对，我就觉得说哇。Wow. What a family.
What a family.
对，我都想要成为那个家庭的一份子。所以
台北人是让你有多就是 traumatized、就是。
哦，对，我觉得哇，反正就很感人这样。第二个邻居我也是非常，就是他是住十几楼，在比我更高的楼层的一个阿伯。那因为我住社区十几年了，所以在阿伯我已经认识十年了。我也不讲认识，每一次都是在电梯里面遇到。啊，因为我的姨丈是外省军人，哎，结果我现在讲话，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我突然昨天想到，就是外省人是现在还算政治正确一种称呼吗？
我不知道哎、欸，
我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前阵子有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巧克力梦工厂》那个这一套书啊，还是很有名的作者，
我知道威利旺卡，
对，然后他们哎是威利旺卡，那是里面的角色吧，
那是里面的角色，
哦、我会说作者，反正作者名字我忘了、
哦好好好，
反正最近有一件在国外出版界闹得还蛮大的事情，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所属的出版商呢，突然有一天对他们电子书版本发布了就是更新版，然后这更新版呢，就是把里面所有他们认为不符合现代这个社会正义的词汇全部删掉。巧克力梦工厂里面有个角色比较胖，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以前的用法英语好像是讲他就是什么，他是 excessively fat。
OK，
就是用 fat 这个字，
对，
还是什么，反正就类似形容肥胖的字。
用 overweight 吗？
没有没有，他就直接把那个字删掉了。
哈？
他直接说他是什么 excessive 还是什么之类，就是反正就是这种隐晦的说法，然后而且他当场就把你的电子书更新哦，没有跟你讲的哦，
不能选择，
直接删除一百多个地方，就是所有这种比如说在性别在身材在种族在什么描述上面，因为就那个年代是那个用语啊、就他们说现在为了符合现代化用语
是可以这样的哦，
然后当然就被公干啊，然后被公干之后那个
有改回来吗？
然后那个 Mark Andrews 就 po 一篇 Twitter 就说请立刻去把所有你喜爱的书买一本实体的回家，
实体书真的很棒、欸、
就是以免被篡改或什么之类，没有啦，但这件事情后来也是落幕啦，因为太多人反对了，
对，
所以最后出版社没有改回来，出版商他们出了另外一个版本叫做 Classic
原版，
对，出了一个 Classic Edition，他们觉得这蛮智障的，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改一个社会进步版、
啊、为什么勒，
就是大家不是白痴，maybe 他们可能顾及到某一些家长，他们觉得他们可能还是会念这一些东西当睡前故事，可是他们就是里面有些用语他们觉得不想要这个时候灌输给小孩，所以回到我刚才讲，我一直都说我也不太确定外省人这个字现在是不是一个
需要自我审查的字，
对，需要自我审查字，欢迎听众分享一下外省人有没有一些现在更现代化的说法，我不知道、啊、but anyway 就是因为我的姨丈是外省，而且他也是军人身份，所以我那个体态跟那个仪容我就觉得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所以我也猜测我的楼上的这个阿伯邻居他也是外省军，因为他明显的讲话是有那个外省腔调的，然后他整个仪态跟讲话的姿势我觉得就很军人感很重，我对他很有感受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下来啊，我以前他进电梯的时候我们都在电梯里面讲话，就是他都会主动就是跟我寒暄，可是大概从四五年前开始，我觉得他可能 maybe 就是有一些失智或者是有一些状况发生，他过去四五年来就都会只跟我进行同一套对话，而且他基本上就是不认得我，因为他每次都跟我讲一样的话，进电梯我都是边看手机边进去，他每次看到我拿手机出来滑的时候他一定就是这一句话，他就说小老弟啊，然后我就会回他说哎，怎么了，你这么认真的话连哈佛都来找你去当学者，对，然后我就会回说啊，因为我不够认真，然后通常这段对话差不多就是已经到一楼了就可以结束了，然后这对话大概每一年都会发生三四次，我大概一年会在电梯里面遇到他三四次，我感受很深耶，因为我跟这阿伯就是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其实我不知道他的状态，可是我就一路观察到他一个人是很清晰的跟我做很多其他的讨论，到他这四五年来都只能一直跟我 repeat 同样这一句话，我就感受蛮深的，就是我有在想象如果哪一天我知道他过世了，或者是我在电梯里面再也遇不到他，还我还住在这个社区的话，我应该内心会有点小小的难过。
嗯，感觉是一个很可爱的伯伯，
就真的很可爱，而且就是那个气质跟我姨丈真的好像的时候，因为我姨丈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就有时候会看到他就会想到我姨丈这样。讲完闲聊之后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会主要讲一间公司，它叫做 Hugging Face。 Hugging Fac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emoji 里面那个
抱脸，
抱脸，
抱脸，就是用手托住捧着脸这样子的。
但其实你知道抱脸，我一直会想到异形里面的抱脸怪，所以
好恶心哦。
对，对不起，听众，对不起，我这
他们一定不是这个 idea。
I know。
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间公司 Hugging Face， 这间公司在过去可能两年前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群人很热衷的一个公司，比较可能聚焦在做 AI 或是自然语言学习领域的科学家、研究者或是一些创业者。他们比较熟知或是一些开发者比较熟知的平台啊，现在 AI 大家街头巷尾都在聊嘛，比如说佑胜因为 AI 很焦虑啊，老高也讲 AI， 反正所有想得到的人现在开始聊 AI 了。那但起爆点是因为我们过去已经好几集聊过的 ChatGPT， 但 Hugging Face 也在这一波红起来。为什么呢？很大原因是因为大家知道 ChatGPT 还有我们之前聊过的 OpenAI， 它是属于一个封闭型的架构，而相对的 Hugging Face 就是一个开放型的平台。那为什么我们在今天这一集又特别聊到 Hugging Face， 其实是有个原因的，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其实这些科技大头都在组队嘛，
嗯，他们都在找合作伙伴。
对，那我们像 OpenAI 就是跟微软绑得很紧，
对，
那 Google 跟 Meta 比较特别，他们自己本身自己就内部就有蛮大的这些科学研究的 team。 Hugging Face 比较有趣，大概一两个礼拜前他就宣布他要跟 Amazon 深度合作，可是那个合作的角色其实我们一开始觉得说这是不是个大新闻，后来仔细研究一下发现这新闻其实也还好。原因是因为 Amazon 他们本身就有很多 AWS 底下就有很多 AI 相关的部署环境，过去其实 Hugging Face 本来就支援了，只是在这一次的他们双方的 agreement 里面是说他们会把 Amazon 的这一套部署环境设为预设优先的选项，
就是把已经做的事情讲得更明确，然后把 priority 提到前面，就这样子。
对，但这件事情当然会引起很多市场的想法嘛，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最近我们看那么多 AI 的新闻，常听到微软，常听到 Google， 然后 Facebook 的 Young LeCun 也很常出来讲话，嗯，Facebook 最近又释放了一个 open source 的大型语言模型，结果在过程中，哎，大家不知道 Amazon， 大家没有听到 Amazon 明确的讲他在做什么。可是因为大家会 echo 回去说，哎，可是 Amazon 好几年前很常讲 chatbot，常讲语音机器人，常讲什么东西， AWS 也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子 AI 部署的东西，可是 Amazon 在这一块目前这一波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声音。所以这时候突然跳出来说，哎， Amazon 也找了开源领域的代表 Hugging Face 做合作，那我觉得，哎，好像大家觉得这个叙事上面这个拼图就是参战了。可是实际上这个参战仔细了解一下，里面也没有牵涉到资本的合作，也没有牵涉到共同一些模型上面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双方互相各自利用的双方的资源，而且这东西的合作的形式本来过去就存在了。可是因为这个契机，我跟 Angela 才想说，哎， Hugging Face 这个东西谈论还没有这么多，虽然说其实有已经非常多人在用，到底这间公司是怎么成立的，创办人是谁，它的发展的历程过程是什么，哎，我们觉得还蛮好奇的，就研究一下发现，哎，真的还真的蛮有趣，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想要特别聊一下。可是在我们正式聊这间公司之前，分享刚刚 Angela 开录前的时候，我们聊到两句很棒的隽永的名言，我觉得这两个名言其实蛮适合大家在现在这种 AI 焦虑浪潮之中深刻的放在心里，我觉得其实还蛮有用。第一句话是 Bill Gates 说的，他说什么？
他说人们总是高估了自己一年内可以完成的事，但是却低估了十年内可以完成的事。
对，这句话真的超适合现在这种 AI 焦虑的时辰。
对，有一种现在有种每个礼拜或每一天
每一天
都有新的东西，
现在大家都疯狂滑 Twitter， 然后都会觉得说，哇，今天又有什么新东西，昨天不行的事情今天又可以了，然后大家就开始想说这一年后会怎么样，
哦，飞天了，
然后所有人都要失业的或怎么样子的，那个 BI 的基本工资是不是该开始重启讨论了等等之类的。可是其实大家没有去深刻想到说，哎，可是实际上在十年后这件事情会到什么地步。因为我最近刚好在看《晶片战争》这本书，也一样，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其实摩尔提出摩尔定律这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让所有的人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是说，哎，十年后到底会怎样。因为如果假设电晶体的数量真的是每年的发展的翻倍的数，就像摩尔定律也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拥有的一个基底电路里面可能是放500个1000个电晶体，五年十年后它可能就是翻成不可思议后面加好几个零，那这时候他对实际上的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改变，这件事情反而是在那个时间点大家没有这么的没有这么多人这么强烈的想象的。可是我相信一定是在那个时候每一天在基底电路这件事情的发展上面都有新的技术被提出，新的良率被优化，新的开发的方式，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反映到现在我们对 AI 的想法上面，所以这句话我觉得蛮适合大家放在心里面的。第二句话虽然有一点没那么相关，但是我觉得也是蛮赞的一个智慧啦，我觉得跟怎么度过这个时间点并且找寻自己的定位其实也蛮有用的。 就我最近滑脸书滑到有人说，哎，查理蒙格就是巴菲特的那个合伙人，他们算合伙人吗？
是，而且他年纪非常大了，
99岁啊，
99岁，
好惊人。那查理芒格好像在最近的会议上面讲了一句话，因为英文蛮简单，我就不想直接翻成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成中文比较漂亮，因为我觉得他英文写得很漂亮，所以翻成中文可能就没那么漂亮。他就说 Young man knows the rules, old man knows the exceptions。
哦，这件事很有趣耶。
对，就是 我看完这句话当中脑中浮现出来的画面就是我妈在杀价。
妈妈又出现了，
就是 Young man knows the rules， 就是哎，我们知道牌价是写多少，价格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知道这社会就是银货两讫，所以我花1000块钱我就取得这个服务，这是 rules。
对，
可是不是说我们啊，算了，我妈本来就是 old man， 就她已经知道说这不是这样啊，这可以杀啊，她可能成本多少或是怎样，反正我就是喊一个 我爽的价格，我就是不要照着牌价走。
就是年轻的时候好像年轻人都还在收集资料 training 的阶段，
我确实真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跟这些老板做事情，我时常被他们 challenge， 我可能就是背上我的分析找出一种合理有逻辑的 rules， 然后跟他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怎样，可是我很经常就是被老板打脸，老板可能就是会说，哦，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情可能不是这样，他会希望我会 push 我去找出说有没有这件事情 by book 以外的事情可以发生，你想办法让这个 exception 发生。年纪小的时候当然会觉得说，欸，你是不是在找我查，比较大一点之后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这些成功存活下来的企业
都是 exception，
哦，都是 exceptions。
OK，
如果他们都是 rules， 它其实就是 mom and pops 的 shop。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朗朗上口或是大型的企业，你觉得它的资本操作杠杆很强，或是它有些技术巨大的 breakthrough， 它都是 exceptions 啊。所以这些人，这些有经验的所谓的 the old men，他们其实都知道 exception， 所以他们人生就是在追求 exception。 这件事情回应到投资上也是一样嘛，你如果想要追求超越大盘的表现，你一定要是那个 exception， 你看事情的方式可能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不论是你选股或是进场的时机点，或是你对价格的判断，你对总体经济的判断。那这句话跟现在 AI 有什么关系呢？硬要扯回来一下，就是呢，我觉得现在大家对 AI 会怎么样取代什么 OK 什么之类，我觉得蛮偏向 by book 的说法，就是 AI 现在可以做 A 现在是由人做的，所以直接把这东西 copy and paste 贴上复制掉，我觉得这是偏 rule 的思考。
对，
我觉得更有经验的人他看的东西可能是在想说，欸，我怎么透过 AI 去找出生意上的 exceptions， 我如果用 AI 让我自己成为 exception， 而不只是纯粹做替代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件事情所有人都会啊，当所有人都会，你的竞争的那个 window 是很窄的，比如说我只是比别人早一个月改变我的 pipeline， 这件事情它只是晚你一个月，在整个竞争格局里面，其实第一个这个没有防御壁垒的。可是我觉得现在蛮多的讨论是比较落在这条线路上面，可是什么是 the exceptions， 我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你会发现这一波 AI 浪潮里面很多什么2000年2010年代的比较有经验的创业者对这件事情的发言更 active， 对比前几年很夯的 Web3 都是一些很年轻人跑出来嘛，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什么 the old man 的世界，这全部都是 the young man。 可是 AI 实际上你会发现，哎，有很多人出来表达意见，这些都是所谓的在创业里面可能都是他们就是可能所谓是创业领域的 old man， 可是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很知道怎么找出 exceptions，
他们看过了，
他们看过了，他们知道生意的 exception 是怎么一回事，那个 mindset 那个经验的累积。所以当他们真的掌握到 AI 这个用法，他不一定要求快，他不一定要这个时候跟你在那边日新月异，可是当他真的知道这件事情可以 apply， 然后创造出什么 exception 的时候，那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非常惊人的。这时候也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就是用这两句话，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 AI 的困惑或者是 FOMO 的浪潮里面，是可以找出一个不一样的路。那我们好像就直接这样把这集 podcast 录完了，
好啊，
是不是？我们就也不用谈正题了，
不用谈，不用谈，
我们好像把那个结局直接拉到前面了。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正题了。Hugging Face 这边很快速带一下的 Hugging Face 是什么，然后后续的一些他们成立历程，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我们就交给 Angel。 对有在开发程式经验的人来讲，可以把它类比为是 GitHub， 那没有程式开发经验的人要怎么理解 GitHub， 我觉得也可以用一句话很简单的理解， GitHub 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 Git， 一个是 Hub。 我讲一句废话， Git 其实就是一个由 Linux 的创办人他发明的一个版本控制的软体。那什么叫版本控制呢？其实也蛮简单的，有点像是今天我准备一个 podcast 的脚本， Angela 准备一个 podcast 的脚本，可是我们在不同时间点而且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准备，可是最后我们要一起录这一集，那我们这两个版本怎么很有效率的同步融合成一个最后可以用的 final 版本， 那我们相信开发软体也是一样，我可能今天一个软体它有十几个二十个工程师在开发，可最后我怎么把这些东西不互相冲突的最后 commit 成一个最后完整的版本，大家觉得现在很习以为常，可是这件事情大家想二十年前这件事情是几乎不存在的，相当混乱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个 Linux 创办人就创了这个 Git， 可是 Git 这件事情大家开始使用之后，就有一群年轻人在到时候觉得大家只是这样用 Git， 可是并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把这些 Git 更好的同步起来，甚至是可以跟别人 share， 所以他们就做了 GitHub。 Hub 就是一个中心的意思，所以现在大家想到 GitHub，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放程式码的地方，当然也有人拿 GitHub 来写 blog， 反正你就可以想成它是一个 repo， 就是一个储存库，
一个资料库，
一个资料库，一个储存的地方。
对，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程式码把它放上去，开放出来给大家看，只要你有好的 license， 你可以把自己的程式码下载回去，你可以做其他应用，但很多人只是把它拿来当做自己的过去的成绩的展示集。所以 GitHub 现在有更多的社会型的意义啦，比如说现在在面试工程师的时候，大概不会有一个人不看你的 GitHub，
对，看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大家点心或是一些 fork， 都可以看得出来你这个程式的写的不管是频繁的程度或是 involve 在这个 project 的，
就比你嘴巴讲说我很厉害，大家会觉得看 GitHub 比较快，
没错，是作品集的概念。
对，所以它现在是变成一个这样的地方。那 Hugging Face 它后来发展成也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地方，只是它放的东西不一样。 GitHub 上面放的就是一些程式嘛，可是 Hugging Face 上面它很特别针对它，其实就是放机器学习相关的资讯，比如说它放机器学习的 model， 它放机器学习要调度的资料集 dataset， 甚至它可以让人们在上面直接跑它的 model， 直接跑出一个 AI 的 apps， 所以它完全是 focus 在机器学习这个领域，让所有人可以很有效率在上面找到模型资料集，然后可以上面直接 test 一些应用。可是这件事情在 AI 整个这个大爆发以前呢，它比较是处在科学家研究者或是一些开发者小社群里面，它不像 GitHub 在一开始就是爆发性的东西，因为很简单嘛，因为解决问题不一样， GitHub 要解决的是所有开发程式的人都遇到的问题， Hugging Face 解决的只是机器学习领域科学家跟研究者他们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Hugging Face 就是这个领域里面最大的一个平台。那 Hugging Face 其实基本上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强调开放原始码的精神，整个开放的社群的功能都是往这个社群靠拢的，所以现在有非常多人玩 AI 的，很多人会直接在上面找模型，甚至直接上面先试用那些 app， 或是你自己想要建一个模型，你上面去抓一些 open 的 dataset 下来自己做训练。可它的发展之路其实很有趣，包含创办人自己的发展历程都非常有趣，那这部分就请 Angela 来帮我们介绍。
好，这个 Hugging Face 其实我们好像之前某一集讲 AI 的时候有稍微聊到一下，所以那时候没有特别研究，这次刚好有个契机，就把这个团队他的创办人跟这个公司本来在做什么，为什么是一个 emoji， 就是整个稍微研究了一下。这 founder 其实创始人有三位，不过比较主要现在在外面看到访谈或者是一些 demo 都是比较主要的 CEO， 他是一个法国人叫
Clement Dillon。
Clement 这两三年吧有上比较多访谈，我自己看这些访谈我觉得他是一个的确很像科学家的人，就他讲话的时候不是像有些 sales 讲话是非常的经过很好的 rehearsal 或什么，他是一边在阐述他的想法的时候一边脑袋感觉在思考，而且他都喜欢上那些我觉得
科学家们的 YouTube
频道，对吧，对对对，我
觉得那些都是行内人，
行内人和教授。我记得他有一个访谈是跟一个 Berkeley 的一个很 renowned 很有名的算有名的教授在对谈，
就是说他不是去上一些比如说 The Verge 的专访啊，
对，
或者是一些商业媒体的专访。
不要，
我没有说那个不好，我没有针对，
不要针对，
因为我很喜欢 The Verge 的 Recode 啊、
哦、
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会上这一种的，
对，他不会，
对，
他都是找这种学者型的，或是可能人家 approach 他，所以我觉得其实听他的专访听了几集下来这个人蛮有意思的，他有在不同时期的专访慢慢的感觉出来他对于 Hugging Face 这个公司他的 business model 跟他对开源的城市还有开源社群的想法都有些变化，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那这个人其实他是一个法国人，然后他现在的公司也是一个 day one 就全 remote 的公司，他们的 Hugging Face 大概是16年成立的，他们成立的第一天就是一开始好像是巴黎，然后现在也有 expand 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像他说他们现在在荷兰还有他自己在迈阿密都有办公室，但他们 day one 就是一个 fully remote 的公司。那这个 founder 他在法国出生，一开始的故事差不多啦，就是对什么都差不多有兴趣，但是也不知道要干嘛，直到有一天拿到了电脑， 在大概小学的时候拿到电脑之后觉得电脑很有趣，可以用电脑做很多事情，就是展现了电脑的天赋。比较有趣的是大概他到高中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因为很善于使用电脑的关系，然后那个时间点年轻的听众不知道，可是老一点可能知道，那时候很红的一个大型的 C2C 的电商网站叫做 eBay。 他在17岁高中的时候就是 eBay 法国那边最大的一个商家。
哦，卖什么东西？
哦，卖什么东西？卖越野脚踏车，叫 dirt bikes， 就是那种就是轮子很粗的那种。他那时候最常做的事情，他就是做一个非常 mom and pop shop 的生意。在我们现在看来，中国进口这个东西然后进到法国去卖，就这样子。就他很小时候就有展现这种善于使用，我觉得电脑网络还不到程式哦，就是善于使用电脑工具做生意的这个天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 Echo 回来可能15年20年后，这个人变成一个 AI 科学家。其实他一开始的起步蛮
Web One 创业者的，
蛮直朴的，
对，蛮直朴
，
就是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人。可是你想看那个时候，其实也不用什么高大上，所以回过头来想，他就是在做那个时代可以做的生意。前后因果看起来，这个人一直都在找寻在这个当下这个时代可以做的最好的应用，然后用一些他知道的工具跟科技。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 founder。 那因为他在 eBay 上面，他在法国的 eBay 好了上面这么的成功，以至于法国的 eBay 还提供他了一个 internship。 他那个时候大概17、18岁嘛，准备高中毕业要上大学， eBay 还说你就来，反正你一边上学我就一边提供你这个实习的机会，因为你是在帮我们做了一笔很大，他是没有讲多大，但是可以被 eBay 注意到应该也是个不小的生意。所以他自己觉得说，那也在 eBay intern 的时间也是他第一次比较完整的了解到一间公司的运作，还有一些组织，还有这个商业模式要怎么运作。我觉得这 eBay 这个经历应该给他蛮多的一些启发跟想法。因为在 eBay 的关系呢，所以他也慢慢的透过一些展会，透过不同的职能去更了解 e-commerce， 去了解电商这个行业。他在后来就认识了他下一个算是工作机会的一个 co-founder， 这个公司叫做 Moodstocks。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辨识照片的工具，我们现在讲起来叫辨识照片的工具。 Moonstock 其实它待的时间很短，大概就是2011到2012年。他自己有在他的自己的 profile 里面提到说，他进入 Moonstock 这间公司负责做 Prada 这个部分呢，他们其实就是提供给一些大的品牌，那当时都是一些欧洲品牌，比如像 Volkswagen 啊，或是其他的这些公司。他们那个时候在2011到2012年的时候呢，需要把一些他们手上的 application bring in mobile。 所以你看这个 founder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 eBay 上面，就是 Web 1上面做各种的生意，各种的进出口的生意。然后到了大学毕业，然后进入了 eBay， 然后做了一阵子之后，认识了下一个公司，就是在2011、12年 Everything's Going Mobile 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他就认识了 Moonstock 这个 founder。 他自己在一个访谈还是什么 interview 有讲到说，他那个时候正在考虑要不要拿 eBay 的 full time 的工作，还是要加入一个新创。这个新创你可能就是帮人家做一些，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帮人家代工一个 app 的生意，我代工这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有一些影像辨识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他在一个很大的企业可以做正职，跟在一个新创公司里面做一个 Prada 的角色，他的确有一些考虑。那后来他自己说，他就是拒绝了去 eBay 的工作，然后加入了 Moonstock。 但虽然在 Moonstock 待了很短的时间，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 Moonstock 这间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被 Google 给收购。等于说我们后来熟知的这些就是影像辨识工具什么的， Google 在那个时期还是非常的大力的在做 M&A 收购，然后扩充自己的武器库、军火库的时候。所以感觉出来这个 founder 就是 Clement， 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能够辨识到行业的机会跟尝试新东西的人。离开 Moonstock 之后，他其实加入了另外一间新创。在那间新创里面，他做的事情就跟原本做 Prada 完全不一样。那间公司叫做 Mansion。他在13年加入 Mansion，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很了解当时的欧洲的新创的生态，但他自己有写说Mansion 其实那个时候呢是2014年欧洲最热门的新创公司之一，后来也被另外一间大公司收购。所以我觉得蛮有趣，他过去的历程加入了新创，后来都有进而被别人收购，不管是他待在那边与否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确对于选择什么样的团队加入是蛮有眼光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其实都是在加入当时比较热门的公司。他在 Mansion 里面做的事情就是负责把这个 Prada 的 Marketing 跟 Growth 的这个部门做起来。当时他负责全公司大概 40% 的营收的来源，他那时候是负责 北美的办公室，虽然是一个法国人。那我觉得这个 founder 他一直以来的 pivot， 我觉得不能算 pivot 吧，就是可以感觉出来他是一个很喜欢想要了解事情本质的人。做生意的本质从 eBay 开始，你看就是从最便宜的制造的原厂地进货来卖，然后他可能找到了大家的需求，然后就做好了这笔生意。然后后来因为自己对于技术跟科技的追求，他进入一个比较科技导向技术导向的公司，做影像辨识显然是一个需要比较多，在还没有 ImageNet 跟这些 Deep Learning 的时候，的确是需要一些开发技能的，他也是加入了。勇于加入之后，后来又因缘际会下去了下一间公司做比较负责 marketing 的角色，所以他一路以来从自己做小生意到负责产品到负责 marketing 跟一间公司可能将近一半的营收，他是一个蛮全方位的 founder。
真的耶，从产品到行销到业务就全包了，
对，一部分的业务吧。他自己在他的短短的 LinkedIn 上面有提到说，他们就是到了 Mansion 这间公司在14年，就是在他创立 Hugging Face 两年前，他们其实要负责的客户都是一些大客户。那时候他要负责像 Home Depot 啊，或是跟 GitHub、 Spotify 这样的客户去 engage retain 在自己的 network 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是这个人看起来非常年轻，就是大概35岁不到吧，可是他其实累积的经验是我觉得相当完整的。快转一下，他后来离开了个 Mansion 这间公司之后呢，稍微休整了一阵子。我自己没有观察到他在14到16年之间大概做了些什么事情，但是他自己有说他们在16年重新想要回到当一个做一个创业者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有看到一些我觉得跟我们现在讲的 AI 那个时候可能还叫做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大家在讲 big data 什么比较有关系的事情，所以就扯到了接下来我就想要分享一下 Hugging Face 这间公司为什么会从一开始的爆脸 emoji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16年的时候其实他们成立这间公司一开始就是 Hugging Face， 如果大家去 Time Machine 或是其他 whatever 的 Wayback 这种 machine 里面找，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给青少年用的聊天 APP。 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很奇怪的梦想，就是他们三个创办人希望有一天，因为公司上市不是都是要有那个 ticker 吗，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字母，他们希望可以用 emoji， 就是用表情符号来上市，所以他们那时候就选了 Hugging Face 这个名字，有点好笑。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聊天 APP， 在很多访谈他都会提到说他们一开始就只是想要你可以跟像人一样的机器对话一般的 app，
云端情人
对，你这样讲也没有错。可是我后来想一想，如果回到2016年他们创立的那一年，然后2017拿了一点点种子轮的那个时候，你说我要今天要做一个聊天机器人，这个聊天机器人可以跟你像真人一样对话的话，其实那时候市场上应该是满天飞这样的东西。那还有在一些访谈上综合讲他们为什么大概想做这件事，因为如果你今天只是个 rule based 的，因为那个时间点已经是大家对于大数据，然后那时候 ImageNet 也出来了，所以大家对于人工智慧或是机器学习可以做到的事情已经有一些初步的很大致上的想法。但是聊天机器人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最大的大家在讨论的就是是不是 rule based 嘛，我是不是把所有的 Q&A 都写好了，我只要问什么问题就 Q 什么答案就好。所以这件事情看感觉起来在使用者端还是没有感觉到很像云端情人般，就是非常
那用起来就像那种用起来就像是在手机或是网页上操作 ATM 嘛
对
ATM 就是这样，
被你形容很糟耶、欸、
本来就很糟啊
很糟，就是
现在很多什么数位客服就是超级无敌糟的啊
哦，不要再抱怨了
哦，对，要继承到上礼拜
抱怨，
反正 routing 回来还叫你讲打客服电话，
对那个时候Clement 这个 founder 他们有说他们希望是 Hugging Face 这个产品会尽可能的去解读你跟他聊天的各种讯息，这个讯息包括文字包括影像也包含表情符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对表情符号一直很执念，所以他说他们会尽可能的用他们的技术去解析你写出来的东西，各种形式各种 source 都可以，然后给你 feedback。 而且他们也不想要取代当时的语音助理，不是当时啊，就现在的语音助理，他们希望的是透过人在跟电脑对话的过程中给的这些资料一起去训练出来一个可以像是真人般跟你对话的机器人。我觉得这件事回想起来，如果就是放在2023的这个时间点看，蛮大胆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缺乏应该没有什么做得很起来的公司，就是没有做到很大的公司，所以他们选了一个我觉得当下算是一个蛮火红，可是事实上如果你就是有预知未来能力的话，你可能不会投他的公司，如果他继续做一个缺乏的话。好，那为了做这个 很拟人的 chatbot 呢？ Clement 这个团队，就 Hugging Face 这个团队，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收集这些资料，跟想要做一个开源的所谓的自然语言处理的模型，还有一大堆这些 database 跟训练出来的模型。那因为这团队又是一个非常重视开源分享的这个精神的团队，所以他们就也把这个 library 分享出来给大家使用，结果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就是本来你想要做一个聊天机器人，但是聊天机器人其实这个团队一直以来，还有到后来很多团队都可以发现，它其实在收费模式 business model 上面是很难收费的。这个团队过去在19年之前其实融了几次的钱，累计起来大概融了几个 million 左右，其实都没有办法很能够成功的把聊天机器人这件事拿来收费，然后尤其就是一个给青少年的 app 更难收费。可是他们却发现，他们为了打造这个自然语言模型背后的函式库跟资料释放出来开源之后，反而很多人想要使用这样的产品，所以他们才想到把这件事情呢变成一个他们 Hugging Face 下一个阶段，就是某种程度上 pivot。 你说他们一开始就想到要做这件事吗？我自己不会这么观察，我会觉得他们就是有一个很想要达成的目标，希望有一天人跟机器可以自然的对话，然后中间的 byproduct 变成了主 product。
对，因为那件事也蛮有趣的，他们自己也蛮意外，所以这整套他们当时就取名叫做 Transformers。 这不是变形金刚啦，
不是，
是因为当年很流行的一套模型的方法叫做Transformer 模型，
就是 GPT 的这个 T。
对 ,the T, the Transformer 模型。那所以当年他们就是把非常多相关的 Transformer 模型全部都包进去，变成一个很巨大的 library, 方便大家使用。所以他后面加了一个 S 嘛，其实就是 Transformer 模型们。所以目前现在整包的 Transformers 这一包 Hugging Face Transformers 这一包就有包含了上千个模型，支援三大架构，里面有一堆的 API 你可以直接拿下来使用。
我觉得这时间点真的很精巧，就是他们是16年成立，然后17年拿到第一笔种子轮的投资，那里面有一些天使投资人，包括一间专门投早期也是投 seed 的纽约的一个 VC, 应该算 Venture Studio, 算了，就是这个定义有点模糊，反正就是一个机构叫做 BetaWorks。 BetaWorks 也投了，最近 Manny 才讲了写了漫报的一间公司，就是 Super Plastics。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团在 Day One 就是先从法国跟纽约开始，欧洲跟东岸，然后才慢慢最近才开了西岸办公室。16年成立，17年拿到投资之后，同年那个时候 Google 也 release 了，那时候 Google 做了这个 Transformer, 那时候是发了一个 paper 吧，也是 AlphaGo 刚出来的时候，所以 DeepMind 大红大紫的时候。但是在17年到他们中间拿了几次我刚刚讲 Hugging Face 拿了大概中间拿了大概四五个 million 左右的 funding, 其实这两年的时间他们是一直都没有办法用这个 chatbot 本身赚到钱的，反而是他们因为开源的关系，然后有了这些 traction 之后才变得被大家比较知道。那在中间其实团队是他们自己讲的轻描淡写，但两年内都没有什么 traction, 就是只有可能接近几十万一百万的用户在上面，而且是没有任何营收的。我觉得对团队来说应该也是一个相当就是蛮辛苦的一段时间，直到他们19年因为把自己的模型跟函式库放上去之后才开始有了比较多的 traction, 所以他们19年就拿了一笔15个 million 的 funding, 然后2021年是前年就拿了一个 Series B, 总共拿了40个 million, 那其中包括了既有的投资人像 BetaWorks, 还有上一轮的一个蛮知名也是常常投一些 Deep Tech 投资人叫做 Lux 在里面，然后有很多就是Angel Investor, 就发现说这个公司已经从原本的青少年聊天机器人 APP 变成一个 NLP 的开源函式库。那因为从2019年后开始，他们其实就一直在不停的把他们的开源不管是函式库或后面Manny会讲到他们把整个就是机器学习相关的上下游各种 component 的 service 一直在 expand, 所以他们从一开始的开源现在也有一些企业客户，之后 Manny 会提到。那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有了 traction 之后就越来越好融资，所以刚刚讲2021年他们融了 B 轮之后呢，2022年的5月就去年的5月那时候融了一笔很大笔的$1亿的 Series C, 那时候他们的估值就是超过$20亿，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数字。然后那一轮里面也有可能就是这个行业大家比较熟知的比较知名的投资人加入，红杉跟另外一间我们之前应该有提过的一间比较投中晚期的投资人叫 Co2 加入， 根据 Clement 自己的说法，他们现在有250,000个模型在上面，然后每个月是累积的 page view 是5000万次。我觉得这整段故事我自己看下来，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这个 founder 感觉好像也东做西做，做了很多事，但是他一直都是在对的时间点嘛，或合适的时间点选择合适的工具，然后做觉得未来10年内可能会想不到的事情。就像 Hugging Face 这个 idea 本来一开始是要做个聊天机器人，所以说实在如果他只是这样的话，没有人会想看。可是他本质上的出发点其实想要让机器像人一样跟人对话。这件事就是我觉得我如果放在那个时间点完全不会想到要怎么做，可能也没办法评估要怎么做的。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找寻 exception 的方法？这我不知道，找寻 exception 的怎么讲苗头
哦，这蛮难知道，因为其实不太知道他创业的心路历程，但只能说时间点真的蛮关键的啊。今天如果他是在2013年做这样子的题目、
可能会完蛋，可能会真的钱烧完
就会死掉。
对
对，因为你看很特别嘛，因为他在做 Hugging Face 这个 app 的时候，这个 consumer app 的时候，他只融了几个 米，所以当时这种意思很明确嘛，就是这种投资人就是觉得试试看而已，反正那时候是个 trend， 那你个小团队我就偷偷看，没有就算了无所谓，这个 check size 也很小。可是当他2019年第一笔从 Lux 那边拿一笔比较大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嘛，因为当时 Hugging Face 还是只有那个 library Transformers， 当时还没有把整个平台 build 起来，
对，
所以 Lux 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巨大的 library，而当时那个 library 它的串起的速度非常非常快，还在 GitHub 上面的 stars 的速度是极快的。当时 Lux 是看到这件事情才一开始就 commit 一个很不错的 Series A、那这 Series A 加起来是他们做产品时候的大概2-3倍的钱，
差不多3倍的钱，
对啊。所以说就会发现这东西我觉得就是时机点的问题嘛，就是那个时间点大家对这个东西的需求，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从2017年之后 Transformer 模型展现出来的效能是让大家非常震惊非常讶异的，整个 AI 的发展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有很快速的进步，很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library 受欢迎的程度跟大家觉得这个技术可以带来的改变，大家对它的期待感是很高的。类似的东西它如果是在2012、2013以当时的技术来说的话，其实它还是非常非常非常 narrow 在一小群科学家的社群里面，所以它也不会有像后来的 Transformers 它的这个 library 这么巨大的发展，那它也没办法这样子融到这些钱，他没办法融到这些钱，他就没办法开始做接下来更大规模的事情，更烧钱的东西。那后来接下来做更大规模更烧钱的事情，就是其实 Hugging Face 这个词公司其实很容易，大家如果去上网搜寻的时候很容易被混淆，到底你今天在讲的是 Hugging Face 他的出的 Transformers 这个 library， 还是在讲 Hugging Face 这个平台，这还是有很多，如果大家找很多文章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开发者刚才讲在跟你讲 Hugging Face 的时候，他其实在讲说 Hugging Face 的这个 Transformers 的这个 library，比较近一点的人他们在讲 Hugging Face 的时候，其实在把它当成是一个 GitHub 的平台。总而言之呢， Hugging Face 这间公司现在主要底下就有两大产品线，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开源的 Transformers 的 Library， 那这东西就是很开发者向的东西，基本上你如果想要自己玩 NLP， 我查 99% 的文章都是叫你直接去下载 Transformers 下来就对了，因为里面已经包了就是上千个模型，然后
里面很完整，
而且支援各种三大主流的那个 framework。另外一件事情是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这个平台，这也蛮有意思的。我在挖了蛮久的，挖了好几个访谈，因为我是很好奇你怎么从一个 library 变成一个平台。我觉得刚才那个故事是很明确的，我今天是一个产品，我开发Hugging Face 的 chat app， 可是接下来我想要把里面的一些技术把它 release 出来，就获得了很多的回响，所以接下来我就开始包更多其他东西包进来，让我的 library 更完整。当时我看这段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你从一个很巨大很受欢迎的 library 变成一个 hub 平台，我觉得这中间是有个断点的，就是为什么。我挖了超多他的访谈，后来在有一段访谈里面找到一小段线索，我觉得好像是 make sense 可以去补出这个 gap。 这个线索其实他讲说，当他们释出他们的 library 以后，他们开始收到非常多，而且一开始都是科学家或是研究者的需求，有非常多的科学家发现 Hugging Face 在 NLP 上面做这件事情，他们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也想把他们的东西包进去，那可不可以？那当然是可以。可是接下来他们开始提出更多其他的需求，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去 host 自己的 model， 因为他们想做科学研究之间的分享嘛。过去这件事情可能是相对麻烦，这时候 Clement 就说他们就发现我以前可能只是做个单机的东西，就是我今天 release 一个 library， 可是他们接下来说发现大家有非常多协作的需求，他们想要跟别人交流，甚至他们说我今天可不可以我这个 model 或他实际上跑起来怎么样，可不可以给别人 test， 因为他们的团队里面可能有非常多人并不是 data scientist 或者是不是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所以我怎么很快速的告诉他说我们今天这个 model 跑出来是这样，那这个展示的空间在哪里。接下来说哎，我今天开始想要一些 social 的功能，比如说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很有名或是很厉害或是过去很多丰富研究著作跟模型发表经验的 ML 工程师或是科学家，这时候我们有个地方可以代表我。其实这些东西就慢慢引导 Clement 他们团队去思考说我们要做一个是一个 hub， 这 hub 就有点像 GitHub 当年要发挥的效果一样，它让更多人可以在 deep learning 或是 machine learning 这个领域里面做很多的协作，发表自己的产品，甚至直接去做 demo，以及邀请别人进来 review 你的 model。 因为其实所有做 deep machine learning 的人都知道 model 都会有 bias， 可是他们其实是科学家嘛，所以他们其实是很 open discussion， 他们会欢迎邀请大家来说哎，我们来分析你的 bias 在哪边，那我们怎么让彼此之间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19年 Lux Capital 看到的是你的 library 超红，可是19到21年他们在募 Series B 的时候，这中间他们开始做 hub 这件事情，他们会做这件事情的起心动念其实也是来自社群的 feedback。接下来发展路径就可以牵扯到他们的 business model， 也就是说现在整个 Hugging Face 的 hub， 我们就不讲它的 library， 因为那个 library 也是没有什么获利，它就是开源的原始的项目。那它真正赚钱的是 Hugging Face 这个平台，可是它怎么用这个平台来赚钱，因为它如果是一个开源的让大家放 depot 上去的，但总而言之整个发展逻辑其实蛮像 GitHub 的。像 Clement 也经常比喻自己的公司其实就是 machine learning 领域的 GitHub。 那 GitHub 这种公司怎么赚钱呢？它大部分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包含比如说你上去的话，一般的开发者我记得是 4GB 才是多少的免费的 depot 的空间。 Hugging Face 也是一样，一般人注册完上去之后你就可以丢自己的模型。接下来是谁会想要用这种东西，就接下来就是企业想要用这种东西。企业可能自己内部根本也不想要 build 一个环境让每个 team 或者是自己的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team 去放自己的模型，这件事情太麻烦了，所以像当年他们就会用 GitHub 来当做他们 Git 的这个同步的一个平台环境一样。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想用 Hugging Face 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包含比如说协作功能的需求 Security， 其实一般企业导入一个服务最在乎的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 Security， 第二件事情就是 Collaboration。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一般个人用户不一定那么在乎的，所以 Hugging Face 就可以针对这件事情开始收钱。但 Hugging Face 还卖一些比较特别有趣的应用，我觉得比较像 Consultancy 的部分。有时候他们说哎，一个企业他们如果在自己不论是 machine learning 的部署或是一些模型的调教等等这些上面有一些问题的话，或是怎么样把 Hugging Face 在平台在公司里面运用更好，然后这时候 Hugging Face 的团队愿意 卖出他们的时间来提供这样子的 consulting service。 这东西我觉得好像 GitHub 是没有提供的，就比较特别。
对，
我觉得因为领域不一样了，
我觉得领域不一样，因为 machine learning 有蛮多可能很细节的东西需要可能做调教，那这部分我觉得还蛮有趣。他们是自己连他们团队是说他们其中的 co-founder CTO 会跳下来一起来做这个客户服务，这也显现了他们后来累积到现在可能有将近10000个客户，而且很多都不乏知名大品牌，比如说 Bloomberg 啊，还有一些大企业像 Pfizer 辉瑞这间药厂，他们也是他们的客户之一。所以他们提供这个很完整的让客户可以部署而且使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服务，这件事是挺有趣的。
他在除了人的服务方面，他的产品服务也会不一样一些新的分支。例如说他有两个企业型的服务，或是说收费型的服务，一个叫做 inference endpoint。 inference 就是我们模型的推论这件事情。有非常多人他可能是我企业如果要提供这个推论的 service， 我可能要在我自己的公司里面去架好这套模型，可他们说可能有很多公司觉得这件事情很啰嗦，所以他们提供的是 inference endpoint 是什么，其实就是让你把你的模型架在 Hugging Face 提供的环境里面，最后 Hugging Face 就吐一个 API 给你，你只要用这个 API 给别人，别人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到这个模型去做 inference。 最近好像是去年吧，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推出另外一个也蛮有意思的服务叫做 Auto Train。 我们刚才讲到嘛，就是说你今天是已经有个模型弄好了，可是你接下来只是在 inference 的部分 你不想要完成这整个件事情系统上的部署，所以你来 Hugging Face 部署。可是他们接下来就是再往前一步，如果你连训练自己模型都不想训练怎么办？哇，这超懒嘛，就是说我不仅不想要部署模型，我连训练模型都不想要在我自己家里使用。 Hugging Face 就说好啊，那你就把 data 给我，我帮你 train。 所以这件事情就可以对接起来，就是你把东西给我 auto train， 我 train 好之后我一样再把它丢到 inference endpoint。 所以一间公司今天要准备的东西是什么？
data，
我只要把 data 准备好就好。确实嘛，因为 data 无法假他人之手，因为 first party data 就是你有的，而且要负责 clean 或什么之类是你家自己弄好的。那你弄好之后，后面这件事情都可以交给 Hugging Face 做完， Hugging Face 就有他自己的一套收费逻辑，把这个钱收了。 Clement 接受访谈是说 Auto Train 一推出之后就是超受欢迎的，他的投资人就是 Sequoia 也说这件事情超受欢迎。这件事情也可以 echo 回去 Hugging Face 我们是跟 AWS 的合作， 我要帮你做 auto train， 我要帮你 train 模型，我还要打 inference API 给你，这件事情它一定要有一个云端的运算的环境的空间嘛。所以他针对这件事情，他现在就指定 AWS 是他的 最主要的合作 partner。 对，那我相信 AWS 就觉得说 Hugging Face 现在企业客户越来越多，使用者越来越多，对他们来讲等于是透过一个平台去 acquire 非常非常多的用户。 Clement 最近的访谈是说，目前全世界大概有10,000家企业使用 Hugging Face 的企业服务，可是里面大概有3,000家是付费用户。可是实际上到底 Hugging Face 一年赚多少钱呢？也没有人知道，只有谣传说他2021年的营收是1,000万美元或是更少。
对，
其实是超级无敌少的。
对，其实蛮少的。
对，对比他现在20亿美元的估值来说的话，他的营收是相当少的。
但那个时候他们据传是某种 either 是 cash flow positive 或是有可能有 break even 啦，但是他们团队也一直在成长，从那个19还20年的大概30-40个人，然后现在已经是130-140个，然后在一个访谈中他说今年可能会增长到200个人，他们什么人都在找，
还是一个很lean的团队啦，
算是蛮lean。
对，而且如果他是很 remote， 他不一定说都是养在美国吗？
对，他有些欧洲像法国、荷兰，亚洲没有提到的就是在美国东岸西岸这样子。
可是这件事情就会变成说，我觉得接下来最后一段我们想讨论一个很有趣的是他们的商业假设。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上上一集在聊，或是上上上一集在聊 OpenAI 的时候，我们会去聊它的商业假设，比如这间公司他们对自己的 Endgame 的期许是什么。为什么 OpenAI 觉得自己会是一间伟大或是赚到烂掉的公司？因为他们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能够 train 出这世界上数一数二很强大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他也认为 Sam Altman 也认为这世界上最后 eventually 只会有几个大型的模型，但是呢非常非常多的人可能会透过这个大型的模型either是拿回自己家里 train 自己需要的 specific 的特定的模型，或者是也不 train 的，反正我的应用是非常的 general， 我也没有特别特殊用途，我就是直接透过 API。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的想象，大型模型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也不会去开源它，你想要用的话你就是透过我们开出来的收费方式，然后我们就可以躺着赚这些钱。
这有种垄断的感觉。
对啊，这是非常多人讨论的事情嘛。这个圈子当然是变化真的是非常非常快，因为当我们讲OpenAI 跟 Sam Altman 这个部分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大概是12月底1月初的时候讲，然后那个时候呢有非常多人就会去计算这个成本。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有点难度，因为照当时 OpenAI 的报价其实蛮贵的。可是刚好就在最近几天，昨天还前天吧，
前天
OpenAI 就是释出了
新的 API 报价。
那新的 API 它首先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它释出新的 API， 它释出了 ChatGPT 的 API，当然它名称不叫 ChatGPT 啊，好像什么 GPT Turbo 还是什么之类的。
反正它就是背上现在大家用的 ChatGPT 背后的 GPT 3.5 代
的技术
做，就是释放的 API。
然后它同时也释放了另外一个语音转文字的语音辨识的 API 叫 Whisper。 第二件事情更杀的是，他就说这件事情他们直接把价格砍到1/10，
惊人哦。
应该很少看到 Enterprise 服务砍价砍到这么凶的，
而且是 like 3个月内，
而且他们砍过2次价。对，他们过去半年来还是一年来砍过2次价，所以其实现在的价格在一年内掉了1/30，很扯。
对于正在用 ChatGPT API 调度的新创来说是好事，因为它成本降低了，
你说 Jasper 啊
之类的啦。
对啊对啊，他们既可以升级他们用的东西，而且价格还更便宜。那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东西变更好然后价格变更便宜，真的太夸张。
好像是哦。
对，其实很少见到这么神奇的事嘛，通常就是说东西变更好但价格会变更贵。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是我推出 3.5、oh, no. 然后我价格一样，可是我去砍3或是 GPT 2的价格。可今天不是，我同步推出新的东西，而且它更厉害，而且价格还更便宜，而且便宜的幅度非常非常夸张，直接打9折。
那打一折、
哦、打一折打一 折, 打一折，就是 90% off。 对，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大家觉得说诶，如果以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可以搭配 Sam Altman 最近在 Twitter 上面讲了一篇干话吗？
可以。
他讲了一个，其实原始内容我有点忘记了，反正他讲了他想要致敬摩尔定律。 Sam Altman 就讲一个什么在宇宙中什么这个 intelligence 智慧这件事情多少年会翻一倍，这样子就蛮干话的。然后底下就有非常多的吐槽他嘛，就说啊你怎么测量智慧这件事情，智慧的定义是什么。但不重要，我觉得他真的是不愧是行销大师啊，他其实根本就是在为这几天的降价在
铺
陈嘛，
先喊。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真的，
大家都会这样，大家会回去看他的 Twitter 说哎，对对对对对，绝对就是像他讲的这样。因为价格如果再继续这样，比如说半年后，
他原话是说就是新时代的摩尔定律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宇宙中的智慧会在每18个月就 double 它的量。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把摩尔定律里面啊，时间不变也是18个月，但他把那个电晶体数量改成智慧 intelligence
amount of intelligence， 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现在大家就觉得合理啊，因为你降价嘛。
对，
我觉得真的是蛮惊人的行销手法。OK， 我觉得这就是 OpenAI 它的 end game， 所以现在反而会觉得，哎，它的 end game 又更清晰了。Sam 好像是真的哦。而且他这一次又改了他的 API 里面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这次 API 更厉害的是，他们开放你为你自己的资料去 train 你自己的模型。
你可以想降价抢市或者抢市场，然后再来就是你对资料掌控度也变高了，
对，开放你的使用弹性，
对，
就是很夸张。因为过去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障碍嘛，
资料上的
第一个觉得太贵，我可能付不起。
对，
我假设说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假设我今天天选之人，我今天 app 就是爆红，公司爆红，我反而倒了。
对，因为我被抽的 API 费用太高了，
我钱都花给就是 OpenAI 了。
对，
哇，现在我可能第一层我就没这个考虑，可是第二层大家可能之前有一些 concern， 就觉得说啊，那我就只能用他的 model， 对不对？假设跟我的不合，我想要 self train 自己的东西，这使用弹性很差。现在就是全部都是变成 OpenAI 的形状，所以这是 OpenAI 的 end game， 在这个很短短的，在我们录节目也没有，就是一两个月时间里面，哦，非常的生动鲜明。好，那我们今天这集是讲 Hugging Face 嘛，一不小心又讲太多 OpenAI， 那我们回到 Hugging Face， 那对 Clement 来讲，他们的 endgame 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 OK， 他完全不一样。他认为呢，这个开源的发展速度终究还是会比封闭系统快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有一集聊 Meta 的首席 AI 科学家 Yang LeCun 的说法有点类似，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比较浸淫在这种科学研究领域，就他们认为其实推进这个技术的人的源头还是科学家，而科学家其实是喜欢开源的，这件事也是蛮合理的。
嗯，
因为发 paper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开源的意思吗？
对了，严格定义上有点像半开，有些东西应该科学界彼此可以看得到很多东西。
对对对，我们先不要讲那个出版社这个问题，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是开源的，
是你要 share 这个成果，而且你要可以 share 才可以被，你要可以被 proven， 可以复制 replicate，
然后可以被 review，
对，被 review，
它可以互相站在彼此的肩膀上面，一直不断的进步成长。
对， 对，
而且这件事情对于科学家来讲也是他建立自己的 reputation 的方式嘛，释出越多 paper， 这些 paper 被人家引用，科学家都喜欢加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觉得他的假设叫做 Deep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这整件事情的推进，科学家研究者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推力，而这一群人他们需要的其实是开放开源的环境，所以开放开源的环境终究会赢过封闭的环境，所以这整件事情是我觉得他的前提的假设是这样下来的。他认为这世界假设是这样子的话，那更棒更先进更好的东西就会在开源的部分产生，所以整个开源的 ecosystem 就会越来越大。那开源的 ecosystem 越来越大，就是表示有更多的研究者科学家开发者会上去 Hugging Face 使用它，就像 GitHub 当年的成长飞轮一样。而越来越多这些人使用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影响企业，所以企业就会去导入 Hugging Face 当成他们内部的整套使用工具，而这同时间就会使用到许多 Hugging Face 提供的 Enterprise Solution，所以他如果有更多企业使用 Enterprise Solution， Hugging Face 就可以赚更多钱。所以我相信这个是 Clement pitch 给投资人，或是他自己内心也相信的 vision， 而投资人一定是因为这样，所以在这时间点 even 他只有$10,000,000的营收，我还是愿意给你 PS 200倍的这个估值嘛，在 Series B 的C 的时候，我还是愿意 给你给到这样的估值，因为我相信你有可能会变成 GitHub。 我觉得这个 story 我自己在准备这些内容的时候，是 OpenAI 没降价前，
对，
就觉得make sense，
对，
合
理，合
理，或者说就算不要 make sense 好，就像 Clement 在最近一次的一个访谈，在跟 Redpoint Venture 这个也是一个创投的专访中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激进了。他以前就是整个节目只会讲
open source、
oh, open source open source open source， 可他这次 Redpoint 的时候，他的讲法就是我觉得一定是因为看到 OpenAI 崛起嘛，因为这个节目录音的时间大概是一月的时候，所以他当时的说法就是说，哦，他觉得这世界上呢，这个 closed system 跟 open system 这个会并存的，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如果你只是想要立刻做出一个产品应用服务直接可以用，那你可以只用 closed system 就好，有点像说一个企业你可以用套装软体就好了嘛。假设你的重点，你的商业价值是放在后段，是 deliver 的东西的，那你前面的东西你能够找得到就是性价比能够接受的套装的应用服务就好了，你也不用什么事都自己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意思说，可是有非常多的企业不是这样啊，他可能想要去优化模型在企业里面运作的效率，他可能有更多自己基于资安也好，或者是安全性考量、隐私性考量、商业机密考量，或者是他自己的领域可能特别小，他的 datasets 没那么多， 他想要自己去 train 自己的 model。 他认为很多企业不论是基于效率也好，基于方便性也好，基于自己的特殊需求也好，或甚至说他想要拥抱最先进的东西，所以他会去使用开源的 service， 因为他可以用开源的部分来去达到他自己所有他想要 customize 的目的。所以他认为这两件事情是会并存的，那时候听就觉得蛮合理的嘛。可是 OpenAI 降价跟修改一些开放一些使用弹性之后，我突然就觉得哦，这件事情其实蛮有得巧的，因为其实你也不确定到底 OpenAI 下一步还可以做到怎样。因为我觉得除了你是 open source believer， 大部分做生意嘛，大家只是要把事情搞定就好了。
对，就是如果今天我只是想要提供一个服务，就像买水果一样，你会想要买品质最好的最便宜的，不一定会 care 它的大小是不是刚刚好，这个大小大一点小一点没关系，只要可以吃就好了。就 OpenAI 在这两三个月嘛，差不多两三个月从 ChatGPT launch 到现在，我觉得它长相跟我想象中差蛮多的，速度也快很多。 Hugging Face 的 founder， 我觉得听了 Redpoint 那一集之后，我自己算是蛮有一点也不能说我有点同意，应该说我可以理解他说的两者都会并存。的确有这种，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小团队 single founder， 我想要就做一个这样 text to speech 的服务，我就会去串各种的 API， 它只要够 robust 够便宜就好。可是我也可以想象大企业也有它的或一定规模的企业有它的 fine tuning 或者是微调，甚至它有很多乐高积木堆一个产品堆一个玩具一样，好，这个玩具堆起来你也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那这个调整的部分到底多少会 leverage 到 Hugging Face 现在这么我觉得已经偏向完整的 all in one enterprise solution， 是还蛮值得关注的。
对啊，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因为你有很多真的是在机器学习的行业里面的人也认为 open source 是比较好的未来的趋势。所以这毕竟我跟 Angela 都不是行业的人啊，我们就是外面看戏的人嘛。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叙事是非常有趣的，尤其是对任何不论是现在因为 AI 浪潮所以想着说之后想要创一间 AI 公司，或者是说公司本身就有在使用 AI 的人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有可能会影响大家蛮多的，因为这可能会决定你接下来可能往哪个方向去做题目啊，或者是影响到你接下来会采用哪种 solution。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在这时间点做 Hugging Face 这一集特别有趣，相较于如果我们先做 Hugging Face 再做 OpenAI， 其实我觉得就没那么有趣。可是我们先做了 OpenAI， 而且刚好 OpenAI 最近又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那我们对比到 Hugging Face，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还蛮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 Hugging Face 整件事情的发展历程，就算只是当成一个创业故事来看，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啦，
有点曲折离奇。
最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题目，但是这题目我觉得有更深的，所以可能不一定花很时间带过，但是也是把它讲出来让大家可以回去想一下，或是大家有任何更深一度的想法欢迎跟我们交流。就是对 Hugging Face 它的 end game 终局来说的话，它一直强调自己是 GitHub。 Clement 曾经讲出一句话，我觉得那时候当时让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未来五年内呢，每一家公司其实基本上都是程度不一的 AI 公司，没有一间公司里面没有 AI， 都会用到 AI，只是说你是一间 AI 占比可能是 70% 的公司，或是 AI 占比 30% 的公司。在这个情况下呢， AI 工程师这间数量就变多了，因为每间公司都用到 AI 嘛。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发现这件事情他想要讲的其实就是 Hugging Face 的成长飞轮会等于 GitHub 成长飞轮。因为 GitHub 的 SAM 或者是 TAM 好了，我就讲 TAM 好了，就是所有写程式的人啊，我觉得 GitHub 3号它的 SAM 也几乎等于所有写程式的人，反正就是都会用到。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变成是说，为什么Clement 要这样讲，原因是因为现在不是所有的工程师都会用到 machine learning 吗？
甚至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会用到 machine learning。
对，所以他当然讲一个愿景叫做五年后每一家公司都有 AI， 所以每一个公司里面都会有 AI engineer， 然后这些 AI engineer 都会用到 machine learning model 或是 dataset，
然后就要来 Hugging Face。
对，所以就会打到 Hugging Face。 现在虽然你看 Hugging Face 只是整件事情里面的一小块，可是 eventually 它会变成 the GitHub in 5 years。 对，他的论述是这样，他的叙事是这样，那我觉得非常合理。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又回应到 OpenAI 这件事情。如果一间公司他们大量的就是使用 OpenAI 的服务，我这间公司需要养那么多的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s 吗？比如说我自己不 train model 了吗？可能只说做一些 datasets 丢进去，那我可能就是找一些 data engineer 或者是 BA 来做这些事情就好了。那最后直接就是接到服务端的嘛，那我一样我还是有一些后端工程师前端工程师去开发 service 开发 app。假设我自己不用去搞这些 machine learning 的东西，在我公司里面这样子的人会变多吗？我说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世界我们把它简化成两条世界线，假如世界线 A 是 OpenAI 的世界线， OpenAI 征服世界世界线，在这情况下其实就不会有更多的 AI 工程师，会有很多知道跟 OpenAI 沟通的人，而这些人可能就是用自然语言就好了。 我不一定要写程式语言，
就像 prompt engineer 一样，现在在
对我下提示词就好了。
对，现在公司在很多公司在征 prompt engineer，
就像我们现在用电脑，大家不用写 code 跟电脑沟通嘛，大家先用 GUI 嘛，拉滑鼠嘛，甚至是用语音嘛。那以后是不是在 OpenAI 世界里面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世界越是这样发展，对它有利，因为它就等于支持这一切事情背后的 infrastructure。我们现在没有人知道打开水龙头水怎么来，但不 care， 反正水来就好了。那一样嘛，但以后不 care 这任务怎么达成的，反正我就是跟他讲话，他就会把事情做好一样。所以我们只需要会讲话的人。所以在 OpenAI 的世界线里面，其实不会有更多工程师的。这个情况下 ，Hugging Face 的叙事就不成立了嘛？
对，
就不会有更多的 individual user。那没有更多 individual user， 就不会促成更多 enterprise 做这件事情。那没有更多 enterprise， 他就不赚那么多钱。可是反过头来，如果世界线是 Hugging Face 的世界线，somehow就表示哎。这件事情有它的价值，开放原始码，那很多公司里面他们会 deploy 自己的模型，自己 train， 自己弄，所以它有非常多的 ML ops 要做，所以这件事情哦，那开放原始之间啊，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它不断的上去跟别人交流学习，然后得到最新的东西回来，然后去优化强化。 OK， 这是 Hugging Face 的叙事线。哦，那到底是哪条叙事线是对的呢？
AI 多重宇宙。
当然啦，我觉得啊，像我们这种不会写程式的人，我就会觉得说工程师越少越好，对不对？
不是要看什么工程师，你就算在 OpenAI 世界线，你也要有穿后端的工程师啊，你有 Data Scientist 也是工程师啊。
应该这么说啊，就像我们这种不会写程式的人，大家会觉得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升赋能我们嘛
对，
让我们更接近工程师，不然我们现在就是鄙视链，就是最末端的嘛，就是
食物链最下层，
食物链最下层的、啊、就讲不上话的啊，在进公司现在讲的话都屁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不会写程式啊。但以后假设说我也可以这样啊，你也可以这样、啊、我们的分数可能就从零分上升到六十分嘛，这当然是不同职能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世界线它牵引到的可能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好像跟我们身不关己的事情，它牵引到 maybe 跟所有的人的工作职能都有些关联性在，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思考点。现在还是蛮多争论的啦、啊、我觉得我们不是专业的人，所以我没办法在里面很明确跟大家说一定是怎样或是一定不怎样，但是还是一个很有趣的开放的思考点。
AI 多重宇宙，
对 AI 多重宇宙，
对世界线不一样了。
好，今天有聊有点长啊，所以我们就赶快把这节目收在这里。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推荐你的朋友收听。如果你想要每周固定收到一些有趣的科技或是创新商业的一些新知的话，也欢迎透过节目资讯栏订阅漫报。拜
拜。Bye